阿加利亚知道，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这殿后来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，他们要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的荣耀就离开了，升到天上去。有一天他还要回来，所以很自然的，撒加利亚书就分作两段，前面八章是一段，后面是另外。那么讲到勉励当时的弟兄，当时的他们回来的人要重建圣殿，那现在你这样意象才可以啊。不过不用忘记，讲的意象总是大的。现在如果你要重建圣殿，这个殿实在说的已经够大了，但你所看见的意象应该比这个要大的。你要看见殿是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上，到底这个殿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一回事？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像犹太人一样，我们会把殿当作最后的目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是撒加利亚给我们看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当然有殿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神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。好，所以八个意象里第一个意象，就是有红马，有红马，有黄马和白马，你看见吗？起来遍地的巡逻。那巡逻的时候呢，那么那个时候刚好是在番石榴中间，有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，那是指着解释红马跟黄马跟白马他们来说的。他为什么走来走去呢？原来他们在遍地做巡逻的工作，他们回来呢一定要向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做报告。那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，所以只要在旧约提到耶和华的使者，肯定你知道那是指着什么，指着主耶稣来说。所以你看第十一节，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使全地都安息平静。好了，那这段圣经我们讲起来说话很长，因为刚好是在大利乌年间，他东征他南征北讨以后，他终于可以说对全世就对整个波斯帝国就带来了一段太平的时间。就在那个时候，那这些天使们他们骑着白马，骑着红马黄马出去巡逻的时候，他们回来报告我们的主说，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暴风雨以前的平静。等一等你就看见说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，那为什么要发生呢？不要忘记和什么，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全地都平静，好像世界大事跟属灵是没有关系，有关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了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就在神面前说话了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，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？在这个时候，神就用美善的话、安慰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所以下面就是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不舍。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，因着心里极其火热，所以你看见了，这就是后来在平静以后、宁静以后的大暴风雨就要来的。 为什么来到呢？等一等就会有解释。但是中心给我们看见是什么？最中心的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的神为着耶路撒冷，为着西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那因着他火热的缘故，所以等一等你看有些事情要发生。是下面怎么说呢？我甚恼怒那安逸的烈火，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们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啊，现在你明白了，神为什么借着列国来兴起列国来呢？原来神要借着列国来管教他的百姓，明白？他是恼怒他的民，为什么他要管教他的民？他的百姓得罪他了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段时间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得罪我们，得罪我们的主。因着他们得罪我们的主，所以神就借着列国来管教他们。但是呢，神恼怒列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稍微恼怒我们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如果把我的儿女，把我的百姓交在他们的手里，我不过借着他们来管教神的儿女，如此而已，他们就加害我们，所以神的审判要领导他们。所以明白了，最早神是用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，结果他们加害过分，所以最后呢，神就恼怒，神就审判巴比伦。神怎么审判巴比伦？神就借着波斯来审判。结果呢，神把他的百姓交在波斯的手里，他们又加害过分，所以神就兴起了希腊大帝。然后呢，神把他们放在希腊帝国的手里，他们又加害过分，所以呢，神就把他们的百姓放在罗马帝国的手里，没有想到他们又加害过分。所以第一个意象那是三十六的意象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神是为着耶路撒冷极其火热，因着他心里火热，他要管教耶路撒冷，这是他心中的目的。只要得罪神，神就要管教。所以神怎么管教呢？神当然进去环境来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来管教他的百姓。但是管教之后，神要审判列国，只要他们加害过分，因为神爱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，谁只要触犯神眼中的同人，神人就是触犯神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来到第二个意象，这个第二个意象呢，就是四个角跟四个将的意象，那就是第一章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。所以你看见神就兴起四个角，角就代表有能力，这个四个角就是神所使用来管教以色列的四个大的器皿。那这四个角是谁呢？很清楚，所以当你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这个背后是但以理书。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有四个大的帝国，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，第二个是波斯大帝国，第三是希腊大帝国，第四是罗马帝国，都现在都已经走入历史了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在历史上神要借着四个角来管教以色列，因为神为着耶路撒冷和西安极其热心。神的目的一面管教他的儿女，一面审判列国，因着神的儿女受管教，最后终于完成了神心目中的旨意。所以明白吗？整个都和神的计划是紧紧连在一起的。好了，有四个角管教他们，但是后来神又兴起四个匠人。这个匠人做什么呢？这个匠人是要打散犹大的脚， 不是使人不敢抬的，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。所以这些匠人专门是要打掉这个脚的，所以明白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波斯很明显是个匠，第一个匠人是为着要把什么巴比伦的脚把它打断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希腊，希腊第二个匠人就要把什么打，就要把什么打掉，就要把这个就要把前面这个国打掉，希腊就把波斯打掉，然后罗马呢要把希腊打掉。那现在谁神把这个人放在罗马帝国里面，那最后一个匠人谁把罗马帝国打掉的呢？那个读第二章，但以第二章就指那块石头的时候，读到第七章就指个人子的国，那个国王来说的。所以那个很明显指的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有了罗马帝国，然后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，他就是第四个匠人。所以四个匠，四个匠代表什么？代表神在他整个的旨意里面，他希望耶路撒冷，他希望耶路撒冷能够被兴起，他希望说最后是主终于能够得着应验。所以在第一个意象里面，不要忘记了，就刚才讲的第二个，第一个意象里面他讲什么呢？所以第十八节、十六节，一章十六节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失联。就这么稀奇吧，明明是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，神说我回耶路撒冷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如果光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，神没有回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还是空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，神回到耶路撒冷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。这就是三十六的意象，明白。而且下面怎么说？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因为我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现在我的殿要重建在这里。那个殿不是停工了吗？现在根据主的话，既然我们的神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圣殿一定要重建在其中。好了，圣殿建好了是不是就完了呢？不，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也必须要重。所以第十四节，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富发达，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意象。那么神怎么成全他第一个意象？就借着第二个意象，他要做管教的工作，他要做审判。然后第三个意象，你看见有人就拿着准绳就量耶路撒冷，那就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有一天一定要重建。那么等着耶路撒冷重建以后，我们要问，外面有城，里面有殿，那么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？不能光是内容啊，光有殿没有祭司有什么用？光有城没有所罗巴伯有什么用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永远是两座山，一个摩利亚山是神殿所在的地方，一个锡安山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如果讲的实际的话，那就下面的两个意象。第三章给我们看耶稣亚是个大祭司，他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， 巴比伦就像火一样，凡是经过巴比伦的一定被污染，一定被污秽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约书亚就穿着污秽的衣服。